神父陪你读圣经第24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21章的内容。那么在第20章啊，我们听到看到天主俯听了亚巴郎的祈祷，医治了阿比莫拉克和他的妻子，还有他全家的婢女，使他们能够再次获得生育的能力。那么在今天啊，就是第21章，天主也眷顾了亚巴郎和撒拉，使他们在老年能够怀孕生子。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具体的内容。我邀请你打开啊诗高版圣经第33-34页。那整个第21章呢，可以分为啊三个自然段。第一段就是1-8节，讲到伊撒格诞生啊，大家说伊撒格诞生。第二段就是9-21节，讲到了亚巴郎啊赶走了哈加尔和他的孩子。那么第三段就是22-34节，阿比莫拉克与亚巴郎立约。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列了一个结构表啊，方便大家对第21章啊有个全面的概念和认识。大家可以看清吗？第1-7节啊，伊撒格诞生。然后呢，第8节呢是个转节，承上启下。然后第9-21节就讲到亚巴郎赶走了哈加和他孩子啊，整个事件的起因呢是因为撒拉啊，撒拉提出来的。然后天主说话，天主干预，天主来负责这件事情，照顾哈加和他孩子。那最后呢是第22-34节，阿比莫拉克与亚巴郎立约。那下面呢，让我们来看具体的内容。首先我们看第21章的1-2节。第一节2节说呀，上主按照他所许诺的眷顾了撒拉，实践了天主所说的话，在天主恩许的时期啊，给亚巴郎生了一个儿子。那么天主照他所许诺的，天主许诺过几次呢？5次啊，5次。从第12章开始许诺，13章许诺，第15章立约许诺，第17章许诺，第18章再次许诺啊，明年他要生儿子，你要生儿子。那整个5次许诺呢，经历了25年，从亚巴郎75岁蒙召到他100岁，整整的25年，苦苦的等待，苦苦的持守天主的恩许，忠心不变。在这25年期间当中，他失望过啊，悲观过，抱怨过啊，甚至用人的方法来解决这个恩许的问题啊。他听了撒勒的建议，把哈加尔放到亚巴郎怀中，希望就在啊哈加尔能够传宗接代。但是后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天主说呀，只有啊撒拉所生的，伊撒格所生的，才是我盟约的后裔。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保禄在罗马人书第9章啊7-8节所写的啊，你可以写在旁边。罗马人书第9章7-8节，听主说，只有啊撒拉，只有伊撒格所生的才是盟约的后裔。各位弟兄姐妹，亚巴郎25年等待，在你我的人生当中，可能25年啊不多啊，几个25年的持守。25年的等待，25年的遵守诫命，25年呢做好一件事情就是奇迹。愿我们也向亚巴郎学习，去持守天主的恩许，也按照天主的恩许呢去生活。那么亚巴郎呢生了儿子之后呢，就给他起名叫伊撒格。这是天主啊在第17章第19节告诉亚巴郎的啊，你要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伊撒格。并且呢8天后，那亚巴郎也照天主所吩咐的给自己的儿子行了割寻礼。伊撒格是咱们圣经当中第一个啊8天后领受割寻的。那在他以前呢，那都是成人啊，像亚巴郎啊，包括伊斯玛尔啊，在成人领受了割寻礼。那这里呢是第一个啊接受了割寻礼，那也是盟约的对象啊，他要帮助伊撒格进入盟约当中。 那全家人都非常的高兴，特别是撒拉，撒拉是最高兴的。他说呀，天主第六节七节，我们一起来看。撒拉说呀，天主使我笑，凡听见的也要同我一起笑。那以前的撒拉是偷笑不敢笑，甚至怀疑的笑。那今天呢，是由内心发出来的真正的笑，内心的赞美，感谢天主在他身上所行的奇迹，使凡听见的人都能够笑。他还说了一句第七节以反问的方式说，谁能告诉亚巴郎，谁能告诉撒拉他要生儿子呢？是的，没有人可以告诉他，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都已经年老月经已经停了，但是天主是全能的，在天主没有难成的事。那只有天主可以告诉撒拉，你要怀孕生子，你要给亚巴郎生个儿子。真的感谢天主，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在人看来没有希望的事情，天主要做主天主要干预，天主要给人带来希望。因此在你的环境当中，不论碰到什么样的困难，也许感觉到没有希望了，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你要艰辛依靠天主。那亚巴郎也非常高兴所以在孩子渐渐长大就断乳的时候大概就两三岁，亚巴郎也摆设了盛宴来庆祝全家人庆祝孩子的出生，庆祝孩子的生日。这个断乳呢，大概是在两岁三岁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在咱们身上也是有根据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小撒母耳的时候，也是在两三岁断奶之后，他父母呢就把他送到圣殿。那还有个圣经根据呢，就是马加伯下大家可以记下来马加伯下第七章二十七节就提到一位母亲也是用三年时间用乳汁喂养自己的孩子，就三岁就断奶了。然后呢这一段呢第八节非常有属灵的意义被保禄宗徒所引用，被伯多禄宗徒所引用，也被希伯来书的作者所引用。我们可以再读一下第八节，孩子渐渐长大断了乳，在断乳那一天亚巴郎摆设了盛宴。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孩子要长大要断乳断了小孩子的行为，不再吃奶才能够吃硬食，才能够享受丰盛的宴席。这为我们基督徒为我们属灵的追求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先来看保禄的劝勉保禄如何引用这段圣经。我们打开1769页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看格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一起来看，找到吗1769页第三章第三章一到三节说呀，你们在基督内还是属血肉的人，像婴孩一样，你们喝的还是奶还不能吃硬食，因为在你们内还有嫉妒和纷争。你们还是属于血肉的人，你看属血肉就是像小孩子，需要吃奶需要安慰鼓励用小孩子方式劝勉他们。那保禄呢，希望他们能够赶快长大，赶快能够领受更丰富的恩典和祝福去为主做工。那在希伯来书第五章也提到这一点我也叫你打开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五章11-14节，你可以写下来第五章1887页1887页，在这里呢希伯来书作者也说，他说你们已经接受过基督的道理了，领受过初级教材了，可是现在你们还必须吃奶，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还是个婴儿，还没长大，唯有成年人才可以吃硬食巴不得你们能够快快的长大。弟兄姐妹，愿我们每个人接着学圣经接着祈祷，接着对天主渴慕让我们灵性生命能够渐渐的成长快快的成长，好使我们领受更丰富的宴席，天主的祝福。这是属灵的意义。然后呢，孩子长大本来是家里面一个喜事非常高兴的事情，可是呢却又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 撒拉不高兴了啊，从第九节啊到第十节就撒拉说话了。撒拉为什么不高兴呢？因为他看见呢哈加尔给他生的那个儿子，就是伊斯玛尔呢戏笑啊，就是嘲笑看不起自己的儿子伊撒格。为什么呢？啊，我们算一算啊，就是这个伊斯玛尔呢比亚巴郎啊比这个儿子伊撒格大概大14岁，因为伊斯玛尔诞生呢是在亚巴郎86岁时候诞生的，那现在是100岁啊，就是说伊斯玛尔啊比这个伊撒格大14岁，所以在懂事上啊、人格上啊、在技巧上啊、在各方面可能要比这个伊撒格成熟啊、嗯。然后呢，可能亚巴郎呢可能比较喜欢这个伊斯玛尔，所以撒拉就不舒服了啊，这心里不高兴了啊，就直接给亚巴郎说啊，亚巴郎说，说你呀应该赶走这个婢女和他的儿子，因为他不能同我的儿子伊撒格一同继承产业。撒拉这种无理的要求啊，就是利用哈加尔，以前呢自己没有生儿子，然后呢就希望借用哈加尔来生儿子，那现在呢我可以生儿子了，现在我可以过河拆桥了啊，我不需要你了，那么你也不能和我的儿子啊一起继承产业，并且你的儿子也看不起我啊，看不起我的孩子啊，等等原因提出了这样无理的要求。那在这里呢，亚巴郎非常的苦恼啊，这个也是儿子啊，那个也是，所以不知道怎么办啊。第一次的时候在第16章呢，就是亚巴郎就随意的啊就听从了这个撒拉的建议啊，所以自己犯错误了。那这里呢，亚巴郎觉得我不能再听从了啊，我要好好的思考，我要祈祷，看怎么样更合乎天主的旨意。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天主发言了，天主来干预这件事情。天主在第12节、13节就跟亚巴郎说，他说你不必为这孩子和这婢女的苦恼啊，你不必苦恼，你不必为他担心啊，我来替你担心啊，我来帮助你，你只管听从撒拉的，因为只有从伊撒格记得伊撒格，你的名才能传后，并且呢我要祝福这个孩子啊，我要对他负责，我要使他成为一个大民族，也因着你，因着他和你有血缘关系，我要祝福他。你看在人发愁的时候，在人觉得左右为难的时候啊，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天主插手啊，天主干预，天主来负责。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难事啊，觉得不知道怎么办的事儿，左右为难的，前也不是啊，退也不是，把这件事情交给天主，让天主来负责，让天主来帮忙。那么我们在想啊，那为什么天主说这句话呢？啊，他说你只管听从撒拉的，把他赶走啊，为什么呢？那有些圣经啊学者给我们解释说呀，这是份恩典。什么恩典呢？就是那在地位就变了，以前在这里呢只是一个婢女啊，是个奴隶，当他走了之后离开了家呢，就得自由了啊，就是可以成为一个自由人，有身份有权利有地位的人了。那关于这一段呢，我们可以根据啊出谷记第21章啊1到11节，我叫你打开好吗？我们一起来看出谷记第21章。在这里呢记载一个仆婢法啊，就是仆婢法，就作为仆婢啊，他们怎么样获得自由啊，我们看啊108页啊108页啊，就是如果说他已经娶妻了啊，已经生子了，他就可以啊，如果他的服役期够了，就可以自由的离开啊，让他得自由。如果他愿意和主人在一起呢，也可以啊，终生侍奉主人。那在这里呢就是说可以获得自由，那怎么就是离开家，当他离开家的时候就可以获得自由。在第27节说，如果打了仆女，欺负了这个奴仆和婢女，也要可以让他自由离开，让他获得自由，给他自由的这个身份和权利。所以因此呢在这里呢也可能是啊一份恩典啊，一份恩典，天主祝福他的一个开始。你看离开是为了给他更大的祝福。好，那么 听了这样的这个讲解之后，有一些圣经学者跟我们这样解释啊，那第二天啊，第二天亚伯兰很早就起来去准备啊，准备啊，去帮助他打发他走啊，去给他准备食物，准备水啊，也许还准备一些衣服啊给他。亚伯兰是舍不得的啊，我们可以读这个第十四节，毕竟啊，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啊，所以清早起来，早早的起来啊，去准备这件事情，然后拿了饼和一皮带水交给哈加尔，并且是亲自放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给了他。你看这种细心的照顾啊，真是一个很爱心的丈夫，才打发他走。然后呢，他走了之后呢，哈加尔也是不愿意走的啊，所以内心也是非常的难受啊，可以说是一步十回头啊，或者是十步一回头的，不想走，所以走走也不知道往哪里走，举目无亲啊，也是漫无目的的走，所以就在那贝尔舍巴旷野啊就迷路了。这个一方面迷路了，另一方面呢，这个水也用完了，然后呢，孩子呢又长期的这个走路啊疲惫，可也许天很热，所以就也许就昏倒在树下啊，那他呢就把孩子就放在了树下，自己呢就在一边哭。我们看这个动作哈，我们看这个绝境，就是十四节和第十五节，我一起来看啊，就是一方面在旷野迷路，另一方面呢水用完了，孩子呢是奄奄一息，马上要夭折。在这时候哈加尔没有办法，只有呼求天主，只有放声大哭。他的哭声呢，我相信啊，他希望借着哭声再一次能把十六章就几年前的那个天使再呼求出来。比如说在第十六章是那个拉海洛伊那个天，在那个井边的那个天使显现，在这里呢他也是希望天主能够再次来干预，帮助他，拯救他。那么他说了一句话啊，他说我不忍见这个孩子夭折，就放声大哭。然后呢，天主，我不知道天主是不是听见他的哭声，在第十七节呢，紧接着说呀，天主听见了孩子的哭泣声，天主就开始说话了。你看这两个人哭啊，这个做妈妈的哈加尔啊，在那边哭，放声大哭，希望天主能够俯听。那个小孩子已经是奄奄一息。奄奄一息，连哭的那个力量都没有了，可能是小声的悲哀的哭，带着死亡的气息在哭。天主听见了那个呼声，那个小孩子的呼声，真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天主的怜悯啊，天主怜悯，天主的爱，在人没有办法的时候，在人走投无路的时候，天主要俯听那些困苦者、孤儿寡妇的祈祷。所以在第四期呢，天主说呀，天主借他使者说言了，说话了。他说，天主听见了孩子的哭泣声啊，就呼唤着哈加尔，哈加尔，你有什么事？不要害怕，因为天主听见了。在这里呢，让我们也想到了耶稣复活的时候啊，耶稣对玛利亚说：“玛利亚，不要哭了，不要害怕。天主要安慰人，天主要帮助人，天主要解救人。”脱离困苦，然后又给了哈加尔一个命令啊，一方面安慰，一方面第十八节呢就给他个命令，就是你要扶起孩子，你我们一起来读啊，你要扶起孩子，用手扶起他，你看两个动作，你要扶起他，用手扶起他，我要借着你使他成为一个大民族。这句话让你想到什么了？你再读一遍，你会，如果你在新月光照下的话，你会看到耶稣好几次复活时任的时候都是用手扶起，比如说在马尔谷福音第一章啊，你可以记下来，第一章三十一节，耶稣到了伯多禄岳母家里，用手扶起他，他就好了，他的病就退去了。然后在路加福音第八章五十四节，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耶稣用手扶起她，她就复活了。你看在这里呢，那天主也是借着这个哈加尔 把复活的恩膏、复活的能力给了这个哈加尔，让哈加尔呢能够去扶起他在奄奄一息马上要夭折要死亡的这个孩子面前，医治他，让他能够再次复活起来。你看天父那个能力突然降下来，降在这个哈加尔的手上，并且还要祝福他，你要一生陪伴他，不要失望，我要使他成为一个大民族。在人看来没有希望的时候，对天父来说是有希望的，我要使用他，我要与他同在。各位弟兄姐妹，在你的一生当中有没有失望的时候？特别是你对你的孩子啊，感觉孩子没希望了，天天玩游戏，觉得没什么出息了啊，觉得没什么前途了，不要害怕，天主在你身上，在你孩子身上有一套美好的计划，天主要使他成为一个大民族，天主要使用他。那你现在所做的呢，就是扶起他，把他拉起来，养育他，把他长大成人。天主要给你开一口井，给你开口活水井，让你恩宠源源不断的浇灌你的家，浇灌你的孩子。所以当哈加尔在口渴的时候，皮囊水用尽的时候啊，可能只需要一口水，天主给了他一口井的水，就是第十七节第十九节，天主开了他的眼，让他看见了一口活水井。也许这里面本来就有一口井，但是他看不见，看不到希望，看不到那个恩宠。那现在天主开了他的眼，让他能够看到有一口井。各位弟兄姐妹，你的家中也有一口井，你的孩子生命当中也有一口井。我们要发现这恩宠的泉源，要发现天主给他特别的恩赐，你要来栽培他，在他的生命当中能有一个恩宠的泉源来浇灌他的生命，使他对未来啊充满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你是有希望的，你的孩子也有希望的，你的事工是有希望的，你的家庭也有希望。天主就是你恩宠的泉源，天主要给你啊开一口井，天主要陪伴你的孩子渐渐长大，就像陪伴哈加尔的孩子一样。因此在第二十节说呀，天主与孩子同在，他渐渐长大，住在旷野，成了一个攻守啊，一个有力量的啊，那个臂膀有力的人啊，可以作战的人，成了一个攻守。天主要锻炼这孩子，你也是啊，要天主要锻炼你啊，使你孔武有力，能够战胜仇敌，战胜魔鬼，并且天主啊还给他成家啊，帮助他成了家，娶了妻子。让我们在各种困难当中啊，学习依靠天主，信赖天主。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完这一段呢，你发现没有？这一段呢和二十一章呢和第十六章有很多是相同的。那在这里呢我也从这个圣经文学的角度给大家列了一个对照表啊，方便大家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好，大家可以看清吗？第十六章啊，就是我们前几天所学的。那今天是二十一章九到二十一节。我们看到这个有相同点有不同点啊，有很多的相同点啊，也有些微的不同。整个事件呢，这两个事件啊都是撒拉引起的啊，在第四章是撒拉虐待哈加尔，那这里是撒拉赶走哈加尔。然后原因什么呢？都是因为小看啊，小看。第一次呢是哈加尔看不起祖母，那这儿呢是哈加尔之子，就是伊斯玛尔看不起戏笑祖母之子伊萨格。所以你看这个看不起啊，嘲笑别人啊，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大的罪啊，或者是伤害人格，引起很多的家庭问题。那么在你的家中，你有没有看不起丈夫啊，看不起父母啊，看不起孩子啊，所以你要做一些反省。然后亚巴郎呢，亚巴郎这一次啊，第一次的时候就听从了撒拉的建议啊，就是盲目的听从。那第二次呢，他不但盲目啊，他开始去忧愁，去考虑，他愿意先听从天主的，听从天主启示啊。这一次亚巴郎啊成长了。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奇遇的地点，就是天使和哈加尔相遇的地点，都是在旷野啊，在井边，在旷野。然后天主的介入，天主的干预，天主听了，俯听了哈加尔的苦诉啊，天主来了，在这里呢。天主听了哈加尔的哭声和孩子的哭声啊，你看天主的插手。 最后啊，我们也看到啊，天主的介入啊，天主介入，借着天使来出现啊，来安慰鼓励他，在这里也有对他的预言，天使出现安慰哈加尔，都预言啊，都恩许伊斯玛尔呢将来的为人，在第十六章有啊，然后在这里也有将成为一个大民族啊，因着亚巴郎缘故眷顾他，并且都有提到这个水井的出现啊，第一在水井相遇，在这里是看见水井啊，看见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以啊，抄下来啊，去做一些对照。我们看到天主的恩典啊，在各种困难当中要帮助你啊，帮助那些依靠他的人。好，在这里呢，我还跟大家就是啊，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儿啊。明天我们讲第三段第22到34节。那在这里给作为大家一个小小的总结啊，就是第21章总结生活应用。那经过这一段学习呢，我们首先看到对天主信赖啊，无论是亚巴郎啊，还是伊萨格，还是这个哈加尔，在各种环境当中要学会信赖天主啊，学会信赖天主，学会等候，忠心等候。亚巴郎等了25年，那我们呢作为基督徒也应该在祈祷当中去等候啊，天主做工。这里有很多章节，像啊，圣咏37章、圣103章、德训篇啊，米盖亚先知书，都提到要等候上主的恩许，在困难当中学会呼求，呼求天主的恩典和能力，愿天主来帮助你。那么我相信啊，在我们每个人生当中啊，都会啊碰到困难啊，面对痛苦。我们正如天主啊打开了哈加尔的眼睛，使他看见水井，那我们也要多注目天主。不要用放大镜来看目前的痛苦啊，在咱们人生当中啊，每个的生命阶段都不一样，都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事情啊，觉得很痛苦的事情。那么不要被目前的啊困难啊影响了我们以后的人生发展，不用放大镜去扩大那个痛苦，我们更要注目啊天主的恩许和天主的能力。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顺服啊，顺服的心，亚巴郎愿意顺服天主的命令，那也做一些他不愿做的事情。顺服就是不一定都是自己喜欢的，比如在第22章，那天亚巴郎也要顺服啊，就是祭献自己的爱子伊萨格。好，然后我们还这里会看到这个整个事件的原因啊，就是撒拉引起的，就是因为他内心有一潜伏的嫉妒和愤恨。大家可以看清吗？嫉妒和愤恨，因为他的嫉妒和愤恨造成这个家庭的悲剧。那因此呢，作为我们呢、啊，每个人都要每天来察觉，每天去根除这些私欲偏情。作为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切记啊，切记不要用人的方法来吹破天主的应许。那么这个发生也是啊，因为他们想用人的方法来实现这个天主恩许，让这个恩许字早日能够生出来。那我们在这里也学习啊，学习配合天主的计划。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关于孩子啊，这个那16章也好，18章也好，还有这个20章，都是因为孩子有关系啊。这个作为父母的肯定会为孩子考虑未来，安排学习啊、工作呀、啊，但是呢，不要过度啊，过分的忧虑啊，忧虑孩子。现在很多啊父母啊为这孩子发愁啊，过分的担心，所以孩子没问题，自己反而得了病，或者是抑郁症啊，每天不开心苦恼。在这里呢，我们学会交托啊，相信天主对他们也有一套美好的计划。那我们呢，就献上默默的祈祷啊，去陪伴他们。好，最后呢，也让我们看到这个改变心态。有很多时候呢，如果环境不变，那我们要主动的求天主啊，改变我们的心态，好使我们有力量去面对这个复杂的环境。我们不是像钻啊牛角尖一样的啊，非要怎么样让天主啊帮助我们，让天主来迁就我们。那我们也学会求天主改变心态，改变我们心态。好，那期待下次我们再见。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再次看一看第21章。现在呢，我们一起求天主祝福大家，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祝大家读经愉快，阿们。